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自称是基督徒，常常来参加聚会，但我们却看不出他们的生活行为有什么改变。他们仍然在说黄色笑话，品格仍然是很糟糕。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身边也可能有一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们常常在罪中挣扎，虽然他们每一次也诚心诚恳求神赦免他，但却反反复复地陷在罪中。既然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为什么他们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呢？有些基督徒没有生命的改变，也有些基督徒常常陷在罪中，却仍然诚恳地相信神会赦免他们。我不怀疑他们的诚意，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圣经说，神的心意是叫我们生命能够改变，能活出与蒙恩身份相称的生活，有好的行为表现。他们问题到底在哪里呢？今天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是，神要求我们真实的悔改。神要求我们真实的悔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请我们先翻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4章，从45节我们看到49节。路加福音24章45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请我们特别留意第47节经文所说的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我们知道悔改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，而且使徒们也重复地强调悔改的重要性。所以请特别留心今天的信息，在耶稣基督开始公开侍奉之前，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说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17节里开始他的侍奉的时候，他也说，从那时候起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侍奉的起头是以宣讲悔改的主题为主，并且他在往后宣讲的信息中也常常提到悔改，所以耶稣所传的信息是要改变人的生命的。路加福音第5章32节，路加福音5章32节，主说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关于悔改方面有2点我们要注意。第一，悔改是使人得救恩的呼召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章4节，他也提到有关悔改的事。罗马书2章4节，保罗说，还是你藐视他，也就是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神仍然用恩慈、宽容、忍耐对待那些不敬畏他的人，神不断地唤起他们的注意，目的是要带领他们悔改。悔改换句话说是信心的表现，是一个罪人他愿意离开他的罪归向神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不是呼召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乃是呼召那些为罪忧伤痛悔的罪人悔改。主的意思是叫罪人得到救恩，要赦免他们的罪。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对那些行为很差的人仍然那样好，没有按他们所行的立刻报应他。其实神正是按着他的心意宽容他们，带领他们悔改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讲到的时候，面对着一群不敬虔的人，他们一点也不明白保罗在说什么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三十节，保罗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保罗在《哥罗西书》和《以弗所书》也都提到悔改。保罗所认为的悔改，意思就是要离弃一些东西，产生生命的改变。而彼得在《彼得后书》三章九节也提到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彼得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里所讲的悔改，不单是对没有信主非信徒说的，也是针对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说的。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而且主耶稣也曾说，他来不是要呼召义人，乃是要呼召罪人。并且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，经文记载，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从新约这两个讲关于悔改的希腊字来看，我们发现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从心底里发生出真正的真诚懊悔，以至于他所有的看法，包括他的价值观，他人生的目标，他人生的道路都改变了。第二个意思，行为上的改变，他整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了。所以真实的悔改是明白我们得罪神了，从心底深处发出懊悔，并且我们在行为上产生具体的改变。因此真实的悔改是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得罪了神，于是从心底深处发出真诚的懊悔和忧伤。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罪，这都是得罪神的。当我们彼此伤害的时候，我们是得罪神；当我们得罪了弟兄，我仍然是得罪神，因为我违背了神的律法。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彼此谅解，彼此接纳。虽然对方所做的让我不能够再信任他，但是我仍然可以饶恕他。我们要心存饶恕，因为这是神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。神的旨意都是对我们有益的。神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一颗饶恕的心，这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。真实的悔改是从心底深处对罪产生懊悔，对罪生发出忧伤。同时悔改是我们立志要放弃罪，要顺服耶稣基督。我们不仅要懊悔所犯的罪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难过，感到内疚，我们同时要立志离开罪，远离那些犯罪的行为。许多人心里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但他自己不大清楚。比如有些人犯罪得罪神之后，他会感到很羞愧很内疚，虽然他也求神赦免，但是呢，他从此就不想再到教会聚会了。有些时候我们犯罪之后感到难过，感到羞耻，是因为我们犯罪的行为被人发现了，我们感到很尴尬，感到很难过，又可能因为我们在罪中被捆绑，活得很痛苦。即使我们流泪痛哭，感到羞耻，或者我们害怕被人发现我们犯罪，但这些都不是悔改的表现，因为悔改是从心底里对神表达真诚的懊悔，并且是立志要弃绝和离开罪。我们常常会被自己蒙骗，以为我感到难过了，我感到羞耻啊，并且我跟神祷告，向神祈求赦免，那我就算是悔改了。弟兄姐妹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懊悔自己得罪了神。这个时代很多人不尊重神，不敬畏神，也不尊主的名为圣，但神是圣洁的，圣洁的神绝不能容忍罪恶。 圣洁的神也绝不会轻忽罪。虽然我们常常说到神的属性是怎么样，但如果我们所信的神跟圣经所描述的不一样，那我们就是信错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。神认为是有罪的，那就是有罪。神不想见到罪存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无条件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。虽然如此，神不会忽视我们故意得罪他，我们所犯的罪。许多人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，甚至在神面前哭泣，但这并不一定是真诚的悔改。悔改不仅仅是向着神忧伤，真实的悔改也包括行为的改变。在圣经的希伯来原文当中，悔改的意思是改变，改变是悔改的含义。请我们看旧约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第十四节，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经文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好，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悔改并不仅仅是谦卑自己以及祷告，而是什么呢？转离他们的恶行。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，我们并不是完美无瑕疵的人，但是神要我们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长进，越来越完全。神是恨恶罪的，他恨恶一切的罪恶，正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要审判罪，这是公义的神对罪的行动。神知道罪会伤害他的儿女，神恨恶罪，他不愿意我们活在罪中，因此神要我们改变生命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六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提醒我们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如果我们没有对神产生忠心的忧伤，我们就不是真诚的悔改。如果我们没有180度的回转，我们的悔改也不是真实的。有些人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听道，参加聚会，但是从来没有得救。也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不参加聚会，因为他为着他所犯的罪感到内疚。他们得到神的饶恕以后，就竭力地禁戒自己不犯罪。但是禁戒自己不要再犯罪，并不等于真诚的悔改。除非我们从心底深处摸着主的心，对神产生绝对的敬畏，我们体会自己，哎呀，我真的得罪神了，神为我忧伤，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唯一能够使我回转的方法就是倚靠圣灵，倚靠圣灵的大能，我要谦卑地接受神在我身上的工作。因此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洁净自己，我们唯有倚靠神的爱，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倚靠神的大能，才可能洁净自己的生命。否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没有能力洁净自己。如果我们有能力洁净自己，那耶稣基督就不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。神差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显得是多余的，而且不是绝对必要的。真实的悔改是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得罪了神，因此心里感到忧伤难过，而且我们需要生命的改变，这才算是真正的悔改。主耶稣说，这悔改的信息要传遍天下，要传遍列邦万国。如果这话是真实的，那么它必定有特别的原因。主耶稣又吩咐门徒说，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他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记载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，这是真实悔改的最好的例子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们从第十一节来看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我们特别留意，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钱财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好，这个浪子已经沦落到一个最卑贱的地步，他只能够跟猪抢着吃同样的食物，因为当地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他已经耗尽了一切的财物，他变得一贫如洗，他完全没有办法回应面对眼前的饥荒，他只能做别人的雇工，被分派去喂猪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经文说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这个浪子他离开家里，他跌到了人生的谷底，他活在罪中，他失去了一切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是一个关键经文，记载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这个小儿子终于因为太累而病倒了，但是他已经耗尽了一切的钱财，他来到了人生的谷底，他感到非常沮丧，感到伤心失望，他也为着他的行为感到难过，他悔恨自己浪费了光阴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八节，浪子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虽然这个小儿子他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他失去了一切，只能够在猪圈里喂猪，但是他却不甘心再继续这样下去，所以十八节他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他开始觉悟到自己在猪圈里是在做什么，是多么的无助。这个小儿子终于做了一个决定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经文记载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。父亲预备了一个盛大的宴席，欢迎这个儿子的回家。这个小儿子曾经离家出走，在最终生活，我们知道他是真正悔改的，因为他不仅觉悟到自己犯了罪，他还下定决心要回家，他愿意离开他以前贪婪放荡的生活。今天有许多人的属灵生命就像活在猪圈里一样，肮脏无比，卑贱无比，他们的灵命绝对是败坏的，他们生命的本质是腐败的，因为他活在罪中，他悖逆神。然而许多人若不到了困在猪圈里的这种地步，失去了一切，他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他不愿意与神和好。那么神是否会容许我们失去一切呢？这样是否是一件好事呢？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能够驱使我们回转归向神， 到神那里去，就是一件好事，就是一件化了妆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神是良善的，如果神许可我们失去一切，这必定对我们有益。神更高的旨意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。有些时候，神许可我们失去一切，为的是要吸引我们注意，让我们觉悟过来。我们过去的承诺和好行为不能帮助我们，唯有神才能改变我们的心。经常我们是来到了人生的尽头，前面再也无路可走了，山穷水尽了。在这个时候，神才可以用温柔慈爱的声音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或者透过别人对我做见证。悔改不仅仅是向神哭诉，求神怜悯，真正的悔改是需要行动的，是需要改变的。真实的认罪悔改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。今天教会里边充满了对得救真理不清楚的人，很多人以为他认罪，他立志以后仍然可以在罪中活着，他并没有打算真正离开他们的罪。传讲一个容忍罪恶的福音，这是一个悲剧，因为这个福音并没有让人知道救恩是带给人绝对而且永恒的改变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仅改变我们的行为、品格和言行，它也为我们带来永恒的改变。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作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跟神建立了真实的关系。悔改使我们的品格和行为产生变化。所以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是基督徒，他自信是得救的，他自己相信是属基督的，那我们要看一看他生命的果子如何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每个基督徒都会结果子，因为我们都在影响别人。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，是得救的，却是整天口无遮拦，经常说出污秽的言语，心里头充满骄傲、贪婪，贪爱这个世界，这就显出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了问题。我们仅仅明白自己的问题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被改变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保罗又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而且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，保罗又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些经文都只提到相信，但是却没有要求悔改。其实相信耶稣就已经包含了悔改的意涵，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。悔改和信靠是一个钱币的两面。悔改，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，不会出现在每一节经文当中，因为当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以他为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必然会改变的。我曾经看见过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朋友，但是他的行为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于是我回头查考圣经，我仔细看新约圣经关于相信的希腊文的原文，我发现每一个字都有相同的结尾，这个结尾就是指向一个行动。换句话说，当人相信一件东西的时候，他是带着行动的。按照新约的观念，相信耶稣基督是在理智上我们承认关于耶稣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不能把悔改的心与信心把它分割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就不会悔改，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悔改就表示我们没有相信，这两者是一块发生的。如果我们要归向耶稣基督，我们必须离开我们最终的生活，我们的品格、言语都会因信而改变。 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因此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，他也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经历重生，否则我们不能见神的国。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么强烈的字眼呢？尼哥底母非常的惊讶，完全不明白耶稣的意思。一个出生的婴儿，他拥有新的生命，本来这个婴儿在母亲肚子里，现在他生出来了，他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以一个真实悔改的心，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这就是重生的意思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一个全新的生命，神用真道生了我们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行动，当然就包括了悔改。悔改并不表示我们有能力洁净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洁净自己。救恩是神的工作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，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心，拥有新的灵，能活出基督徒新的生命样式。接受救恩就是接受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旧人所犯的这一切罪被主赦免了，我们旧人的犯罪行为是与新的生命格格不入的。路加福音里边的浪子，他觉悟到自己不应该过跟猪抢食物的生活，他决定他要起来回到父亲身边。他没有先跑去洗澡，换了干净衣服才去找他的父亲，他没有那个条件，他也没有能力这么做，他只有指望父亲看到他，怜悯他，接受他的本相。果然父亲远远看到这个儿子，就跑过去抱着他，饶恕了他。这是真实悔改和得救的最佳例子。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应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要为着我们得罪了神而衷心地感到难过，感到忧伤，然后接受神赦免我们罪的办法，就是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生命的主。接着我们常常到教会去听道，甚至已经受了洗，也在教会里服侍，但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相信耶稣，对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益处。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主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但是在审判的日子，耶稣的回应却是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他一辈子传福音，他却没有借着神的恩典得救的话，他仍然是没有得救的。救恩和好行为是没有关系的，悔改不是要洗净我们的过去，悔改乃是承认我们过去的罪恶，我们得罪了神，也承认我们的无助，愿意归向神，求他怜悯，愿意信靠耶稣基督，愿意顺服他。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，他就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能洁净自己，我们就不需要十字架。是圣灵使我们觉悟我们需要救恩，也是圣灵让我们畏罪难过，引领我们到神面前来。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是神叫我们活过来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绝对的信息，他要求我们离开罪，以一颗谦卑悔改的心信靠耶稣， 这样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的名字也会被记在生命册上，有永远的生命。救恩改变了我们永恒的命运，因此我们在地上要活出敬虔的生活，活出属天的样式。然而今天很多基督徒仍然被各种罪恶所牵绊捆绑，这些罪可能是一些坏习惯，或者是在跟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罪，或者是心里头的恶念，心里头不讨神喜悦意念的罪。虽然他认了罪，他求神赦免，但是不久又在陷入罪中。其实认罪的希腊文原文是同意的意思，认罪就是同意神的判断，承认这个行为这样的态度是有罪的。真正的认罪不仅需要对神有信心，而且需要认同神的判断。认罪必须要有一个悔改的心，所以认罪和相信也包含了悔改。认罪悔改也是一个钱币的两面，是不能分割的。真正的认罪是承认自己犯了罪，衷心的愿意悔改，离开这些罪。比如说神对我们说，我们不应该跟一个有夫之妇谈恋爱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他已经有家庭了。或者神要我们嫁娶在主里的弟兄姐妹，好建立敬虔的家庭。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，但是我们却舍不得放弃这段感情。我们每天不断认罪，一方面呢继续跟对方谈恋爱，这种认罪有意义吗？这种认罪其实是没有带着悔改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降服在神面前。我们不能埋怨神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赦免我？因为我们的认罪不真诚，我们不愿意真正的放手，不愿意真正的放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。事实上，顺服是真实悔改的钥匙，顺服是愿意离弃神所不喜悦我们做的事。许多基督徒不能脱离各样的罪的捆绑，只因为他不愿意顺服。一部分的顺服就等于是叛逆，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离弃我们的罪，继续贪恋罪中之乐，是我们不能真正悔改的原因。如果我们愿意真诚的悔改，我们是能够离弃罪的。然而在很多情况底下，基督徒也不够警醒，经常陷在罪中。所以圣灵的责任，他来提醒我们，圣灵来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来见证救主，启示真理，光照安慰，并且指引我们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要得到神最大的赐福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些罪。箴言28章第13节，箴言28章13节经文说到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我们不仅要认罪，也要离弃罪。圣灵来就是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。圣灵是否常常提醒我们要离弃某些罪呢？而我们是否愿意顺从，愿意听圣灵的声音，顺从圣灵的感动呢？约翰一书1章第9节，约翰一书1章9节经文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没有悔改的认罪是空谈的，是虚的，这样神不会赦免我们。如果我们还紧紧抓着罪不放，还贪恋罪中之乐，神怎么赦免我们呢？一旦我们真正的认罪，并且彻底离弃，我们的生命会马上产生改变。可惜的是，许多基督徒根本没有觉悟，没有在意自己生命的光景，又或者我们在神面前正在处理一些生命的问题。每个人的情况只有神最了解，而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是否完全降服神。当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断地为自己犯的罪找借口，合理化所做的这一切呢，还是我们为罪忧伤痛悔？ 弟兄姐妹，神因为爱我们才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因为神知道如果我们不离弃这些罪，罪最终会毁灭我们的。我们老是坚持一些东西不肯放手，难道我们比神更有知识？难道我们比神更了解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吗？我们若是不放弃神所不喜悦的事物，就很难期待神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神所赐的福绝对会为我们带来生命中最大的满足、平安、喜乐。所以悔改就是立志要选择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福气。但愿我们能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神的洁净和赦免，我们的生命需要降服在主面前，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以他为救主，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。一旦我们转向他，归向他，我们就自动脱离旧人的生命，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新生命。如果我们还没有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没有永恒的保障。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顺服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离弃神所不喜悦的事物，让神可以赐给我们最好的祝福。我们是否愿意踏出这顺服神的第一步呢？